荣耀的父将万有伏在耶稣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周学信老师所主讲的教会论。
大家平安，我是周学信，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教会论。我们还在谈关于教会的惩戒的这个运作，那么上一次在一起的时候跟大家谈到更多前书第五章的第十一节，那么同时我们也需要参考别的经文，神的话语帮助我们面对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惩戒，给我们一些很清楚很明显的一个教导。那么在这边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三章这边的第六节，这里保罗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在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我们所说的教训，就当远离他。那再次看到说，那些犯罪的弟兄，看到说为了要恢复他们，保罗吩咐我们，教导我们要跟这些犯罪的弟兄姐妹有一个距离。不但这样子，也看这边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三章的第十四节到这边的第十五节，再次提到说，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来，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再次看到说，那里的原则就是为了要恢复一个堕落一个犯罪的弟兄姐妹，要跟他保持距离。同时这里保罗用非常严厉的话说，要把他的名字记下来，同时不要跟他交往。那不要交往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叫他可以自觉羞愧。但是同时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所以虽然他堕落，但是他还是算为弟兄。所以保罗在这边给我们另外一节经文，本身帮助我们来思考，就是如何在教会当中里面做正确的这种惩戒的工作。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就是约翰二书这边的第十节到这边的第十一节，约翰二书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再次约翰特别强调的就是跟这些犯罪的，跟这些教导错误教导的人保持距离。这个保持距离本身，甚至于不要接待他们，同时看到说不要问他们安，这里约翰给我们一个理由，因为问他们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是有份的，所以这个，在这里约翰本身他的教导跟保罗的教导是一致的，关于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的惩戒的这个要求。那不但这样子，看到说还有一个议题必须要跟大家来思考，关于这个惩戒的这个部分，就是关于就是教会领袖的惩戒。连教会领袖也会跌倒，也会堕落。那面对教会领袖的跌倒跟堕落的话，到底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圣经的原则来面对这些，这些领袖们，这些传道们，他们的所谓的犯罪的这个问题。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这边的第十九节到这边的第二十一节，再次看到保罗在这边又给我们这个部分的提醒跟教导。那这个部分本身跟前面所谈的不太一样，前面所谈的是关乎一般弟兄姐妹的这个惩戒，那么这里所关乎的是那些教会领袖的惩戒。那这里我们必须要来看的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这边的第十九节到这边的第二十一节。十九节这里保罗就说，第十九节他说，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再看这边的二十一节，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所以这里保罗很明显的 他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原则。第一原则可以从这个记录里面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保护这些长老，保护这些的领袖们，如同保罗在这边的第十九节所给我们的原则，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教里面常常有这些的传言哈，或者是那些嘴舌的这个问题。那么因此如果要控告长老的话，至少要两三个见证人。那么看到说只有一个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去注意这样的一个控告哈。但是控告长老这些教会领袖的话，必须要两三个见证人才可以接纳这样的一种的控告。那同时看到说其实保罗在这边也提到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欺人也可以惧怕哈。那这里所说的犯罪的人，应该就是他持续犯罪，这教会领袖持续犯罪。那么如果他持续犯罪的话，他必须要在众人面前被责备哈。那么这样的一个公开性的对这些领袖们的惩戒，那么这个惩戒还再次的目的是积极的，是要叫其余的也可以惧怕，是为了整个教会的好。所以因此当一个传道人不断的犯罪，他不愿意听许，那么教会弟兄姐妹的这个或者领袖的这个惩戒的话，那他们必须要在教会当中里面公开的责备这样的一个领袖哈。那么同时在这边看到说，其实的目的是叫人要惧怕。所以这个是圣经上给我们的另外原则，关乎这些领袖的惩戒哈。那么看到说其实责备这些长老这领袖，看到说是公开的责备哈。那么这公开责备本身的意义什么，就是让整个教会了解到底这个领袖的问题在哪里。那么谈到说公开的对这个教会领袖的惩戒的话，到底教会本身在公开的这个场面惩戒这个领袖的话，到底要告诉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多少，到底有没有一些的原则帮助我们来公开的惩戒这些长老们，是不是这里也需要有一些的指引哈。那么我想第一个指引本身，在公开的这个责备本身，应该看到说让弟兄姐妹了解这个长老领袖的犯罪的严重性，这个足够的表达出那个严重性，我想是一个原则。那另外原则本身看到说，其实也让弟兄姐妹可以看到说，的确这样的惩戒，公开的惩戒是需要有这样的动作，所以要让弟兄姐妹了解甚至支持这样惩戒的过程，而不是把大事变成小事，把小事变成没事哈。当教会面对罪的时候，必须要非常严厉的去面对这些罪，特别是这些领袖们他们所犯的罪哈。这第二原则。第三原则我们看到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公开的这个来告诉弟兄姐妹这个领袖们所犯的罪，看到说其实他的最终的目的本身，其实是他可以达到就是让这个罪本身可以减到最低的影响力，是让大家看到说将来教会领袖本身如果没有好好的悔改，持续在他们罪当中里面，其实他们应该是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后果。那么那同时也看到说，其实公开的惩戒本身也告诉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教会本身不能容许这样的一个罪在教会当中里面持续的下去。那同时也看到说，让教会本身面对罪的时候，他们让弟兄姐妹看到说，他们不是在把罪当作是一件不重要的、不需要去处理的问题。所以这些的原则，我相信可以帮助教会哈。所以教会本身面对罪的时候，不应当要隐藏它。那么当教会不隐藏这些罪的时候，不把这个大事变成小事，不把小事变成没事的时候，其实没有刻意要隐藏，其实会加强教会本身的正直，甚至加强教会的这种的领导的权柄啊。我想这个都是保罗在这边的一个用意哈。那么同时看到说这样的公开惩戒本身，其实也有一种的就是教会的领导跟弟兄姐妹有一种的健康的关系哈。 那么导致于教会本身可以这样子公开的来惩戒这些的领袖们啊。那么这段公开惩戒领袖也看到说要帮助这个领袖可以开始回到应该要被重建的被悔改的那个过程。所以因此看到说这里其实有好几个原则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那么在这边我们再次回到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这边的第二节，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二节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这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法，看到说教会的领袖他们所扛的责任跟一般的弟兄姐妹所扛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对待这些领袖们，在处理他们的罪的时候，也应当有不同的方式来处理。那么所以因此那么看到说这边保罗好像是有区别对领袖的一个控告，罪的控告，同时跟一般弟兄姐妹的那个惩戒的要求是不同的。好，这个是提到对教会领袖的惩戒。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别的惩戒的这个部分也需要跟大家来做了解的这个部分，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这边的第七节到第八节的那个教导。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七节到八节，那么提到说这里一个原则，当这个惩戒的过程被启动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当那个被惩戒者被惩戒者他那么悔改，所以因此看到说当这个过程启动，那么就容许在这个被惩戒的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随随地都可以悔改。那么他悔改的话，我们必须要公开的把他欢迎回来到这个我们的团契的这个当中哈。那请大家看一下，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这边的第七节到这边的第八节，七节就这样说，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因此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 anytime 什么时候都看到说，其实因为被惩戒者他要悔改，我们应该开放的接纳他回到我们的这个团契的这个关系的里面。再看这边的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这边的第八节到这边的第十一节，再次看到保罗给我们这些非常清楚的原则。这里保罗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那么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再看这边的第十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智者自恨，恐惧想念，乐心责罚，在这些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所以因此看到说在这边保罗特别谈到，就是两种不同的忧愁，两种不同的悔改，一个是依着神的意思的忧愁，一个是什么呢？这里看到说保罗提到说另外一种忧愁可以说是一种世俗的忧愁哈。那么这些忧愁本身如同保罗在这边的第十节也说的，但世俗忧愁是叫人死，但一直神的意识忧愁会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如果他愿意悔改，我们就应当把他恢复在我们的团契生活的当中里面。那在这个这个是一个原则，关于这个教会惩戒的一个重要原则。还有一个原则本身是什么呢？就是在恢复这个犯罪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的第十一节，同时也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加拉太书第六章这边的第一节，那这里保罗再次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啊。那保罗怎么说呢？第六章的第一节，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很明显保罗说在挽回一个堕落的人，一个犯罪的人，保罗提到说用温柔心把他挽回过来，不是用一种质疑的心， 不是一种审判人的心，乃是用温柔的心把这些犯罪的弟兄挽回过来。那么看到说这样的一个挽回的这个事实，保罗又说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诱惑。所以这里保罗给我们一个原则，在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里面应当要温柔。同时看到说其实在惩戒的过程当中里面，我们不应当有一个所谓的时间表，因为这个过程本身我们看到说有可能很长，有可能很快。我们不能从外在的这个情况里面定个时间表，我们必须要让大家有机会好好的思想，好好的悔改。所以因此有的时候这个惩戒会非常的长哈。那么我们不应该告诉大家，告诉教会，或告诉这个被惩戒者到底那个时间表是什么，是不是这个月就要解决，下个月就要解决，这个是一个不聪明的一个做法。那么所以因此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圣灵的工作是怎样发生的哈。圣灵工作本身在不同的时候里面会带出这个人悔改，我们没有办法去预告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个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原则。那还有呢，就是保罗在这边的经文当中里面给我们这些原则，同时也看到说他所教导的跟耶稣所教导的是一致的。那耶稣所教导的关于这个惩戒的部分的要求，也在马太福音的第18章这边的第15节到第20节，我们过去有跟大家在这个经文上有些的琢磨哈。那么在这边其实必须要特别提到，就是基督耶稣在教导关于这个犯罪弟兄姐妹的这个惩戒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基督耶稣本身在谈这样的一个教导的时候，其实那么他的教导是放在整个所谓的赦免的这个脉络的里面哈，赦免的脉络里面，如同这边的第18章的第20节。那么我想在谈耶稣的这个教导的时候，必须要把它放在整个脉络当中，例如这边的18章的20节到这边的第35节。那第20节就提到说，我们看到说这边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么第20节那么谈到神在我们当中，那同时也看到说这边的第35节，请大家看这边的35节这样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这个经文的脉络本身是关于饶恕的这个部分。那么所以这里前面看到说基督耶稣的教导本身是放在这个饶恕的这个要求的里面，所以因此我们在做惩戒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把这样一种的这个关系放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的里面。那么刚才也提到，就是耶稣在我们当中，我们更需要依靠他，如同在这经文当中里面刚才所读到的这个部分啊。那同时也看到说在这个关于教会惩戒的教导的不同的面向里面，我们跟大家稍微提到这一些哈。所以我想这个对大家是有所帮助的。那么我们谈完这个部分之后，我们必须要跟大家再进一步的来谈，就是跟教会论有关的这个教导，就是跟大家来谈，就是关乎宗派的部分，关乎如何认识不同的宗派。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其实我们对宗派本身很多时候有疑问啊，甚至于我自己本身也碰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会问我说，到底为什么基督教有那么多的宗派啊？很多时候我们对宗派的理解是非常负面的。那么在我们中国的华人的这个教会当中里面，我们有所谓的小 小群啊，他们是受到英国普林穆特弟兄会的影响，他们也是对宗派本身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怀疑哈。当然他也有他历史的这个时代的这个背景在当中里面。当时我们看到说有非常多的宣教师，他们是来自于不同宗派，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拥有国家的那个宝库，可以这样讲。所以因此很多人看到说这些的宣教师本身来到中国的时候，其实有当时候在我们的中国历史当中里面，他们有这些的可以说是那个国家的帝国主义的这种的思维的影响，导致于我们对这个宗派本身有一些的保留哈。谈到宗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对宗派本身有所认识啊。那么关于到底什么是宗派，那么关于什么是非宗派或者无宗派的教会本身，我们也需要对大家来从这几个部分来做理解哈。那么不是每一个教会都喜欢称自己为宗派哈，甚至越来越多在台湾的教会本身，他们有宗派，但是要把它宗派的特性把它模糊哈。那么也看到说，其实我们也进入一个所谓的后基督教时期。后基督教时期里面，基本上也把宗派的这个区别把它模糊掉了。那么宗派本身，我们看到说是什么意思呢？宗派本身如果要给它定义的话，基本上是数个信仰相同的教会所组成的，就是不同的，看到说相似信仰的组合在一起就是宗派哈，所以宗派本身不是那么复杂。那么，当我们看到说有类同相这个信仰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表达出那个团体本身的信仰的活泼性。他们对他信仰本身非常严肃的看待，他们也觉得说他们的信仰是很重要的。那么，所以因此相似信仰的人他们会聚在一起组成一个宗派。那么谈到这里的时候，我必须要跟大家进一步来谈，就是罗马天主教或者正教本身，他们不应该被看为是宗派，他们也是可以说是在基督教的大体制里面的这个体制哈。比如说在基督教大体制里面，不但有罗马天主教，也包括东正教，也包括新教或者抗议宗，都在这个教会的当中。那么谈到宗派的时候，其实还需要跟大家提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在浸信会当中里面，他们比较把自己当作是一种 convention， 一种 convention。这 convention 这个字可以讲说一种会议，一种宗教的集会。那所以像美兰浸信会本身每一年会开一种所谓的宗派的这种集会在一起哈。那么这个宗派的集会本身在浸信会当中里面，他们是尊重每一个地方的教会。所以这个这样的宗派的集会本身，其实他们在这个管理上，他们是对地方的教会是没有权柄的，因为地方教会本身都是自治的，按照这个浸信会的这个理解。那同时也看到说还有一个需要谈的，就是有所谓的非宗派或者无宗派本身的这个教会，那么或者是超宗派。那么无宗派非宗派或者超宗派，我们看到说其实那么他们也就是不喜欢被称自己为有宗派的，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独立性的教会。那么这些教会本身其实他们有可能在一起，但是在一起的关系是非常松散的关系。那么谈到宗派的时候，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超过将近3000个不同的宗派，所以那个选择是非常多的。有人计算过大概有2900多个宗派，这个是前几年的一个数据，有搞不好这个数据会看到是有更多新的宗派出现。那么谈完宗派的这个基本定义之后，我们跟大家理解其实有不同的宗派群的教会。第一种是属于礼仪的教会，强调礼仪的教会。那第二种本身强调就是属于跟家文的传统的这个教会啊。那第三种是跟大家提到就是所谓的卫斯理亚米念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教会。那最后跟大家所提到就是五旬节与灵恩派或灵恩运动有关的这个教会或者宗派，跟大家来做一点的理解。谈到这个礼仪的这个教会本身，其实可以说是 有几个非常大的教会是属于这种礼式的教会，像罗马天主教，像东正教，也包括路德会或者是西义宗的教会本身都非常重视礼仪。一般的独立教会本身被称为是所谓的低派教会，这个所谓的 low church。 那么这所谓的低派教会跟高派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高派教会本身比较强调礼仪，那么强调经课哈，那么低派教会本身基本上没有礼仪哈，那有礼仪的教会本身看到说比较强调它的这个历史，强调它的传统。低派教会本身比较不重视礼仪，不是说他们没有礼仪，比较不重视礼仪，不重视宗派，不重视这个历史哈。那么在这个礼仪性的教会本身比较重视的焦点是放在那个圣餐的这个庆祝上，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崇拜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事件。相对的，地方教会本身比较强调整个崇拜的核心就在于那个讲道的这个部分。那么礼仪的教会本身其实看到说，如果大家有机会参加他们礼仪式的教会本身，他们会花很多时间读经，按照经课来读经。那这个读经本身其实是非常健康的，甚至他们读经的量都超过一般的独立的这个教会哈。那么他们其实在他们的崇拜当中里面，不但读旧约，也读新约的经课哈。那反而我们这些重视神话语的教会本身，在读经上本身没有像这些有礼仪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重视哈。那礼仪的教会本身，其实他们要求整个崇拜本身是按照一种秩序，按种结构来进行哈。那么这个秩序跟结构本身不只是有诗歌，同时也包括这个所谓的信仰的告白，也包括所谓的这个认罪悔改的这个祷告都在这个架构的这个当中。这个其实对我们这些低派的教会来讲的弟兄姐妹是非常模糊的哈。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跟大家就先谈到这里，关于这个宗派的这个理解。我们在下一个部分的学习里面就更多的来跟大家思想，就是这些重要的不同宗派他们的一些的信仰的理念是什么。谢谢大家。